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95回。三天之后，黑色巨舟大厅当中，韩立坐在主位上召见了那三男一女，四名人族的合体修士。南宫婉则神色温婉地在旁边作陪着。参见韩前辈。这四个人一进入大厅，当即冲着韩立深施一礼。起来吧，有关我的来历和婉儿的关系，想来你们也应该都知道了。你们前来拜访我的主要目的，我同样也了解了一些。韩立摆手淡淡地说道，
我等四人自问资质不逊于任何人，只是呢，限于小凌天的限制，才一直没有办法更进一步。这若是前辈肯带我等返回灵界，晚辈等人对此那绝对是铭记在心，永世不忘。
四个人当中的白发老翁略低头，代表其他人恭敬地说道，婉儿这些年也承蒙几位道友的照顾，诸位想要跟我返回灵界的话，那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事情。可在这之前呢，诸位是不是必须先安排好小凌天的一切呀？韩某可并不希望出现我们这边刚一离开，剩余的人族立刻就被其他一族奴役的事啊。白发老翁等人闻言心中一凛，其中的蓝袍美妇心念一转，当即恭敬地上前一步，我等一切恭听韩前辈吩咐，绝无二话的。其他三个人也连忙点头称是。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越俎代庖一回了。你们回去后先选拔后辈中最出色的百余人，我会带着这些人和你们一同返回灵族，同时宣布我会不定期的派人再次返回小凌天，会带走下一批资质最出众的人族子弟。这些事情嘛，就交给你们来办理了。
韩立毫不客气地吩咐道，
前辈放心，我等会将此事办得妥当，绝对不会让前辈多费丝毫的心思。
很好，那么另外在动身返回灵族前呢，我会去小凌天其他的区域跑一趟，和其他的异族讲一讲，让他们不敢轻易地侵犯人族。同时啊，我还会留下几样重宝给族中，让族中即使没有合体强者，也足以应对其他异族的侵扰。有了这些后手的话，此地人族即使说强者不在，也不用担忧受异族奴役的事情发生的。
韩立不动声色地继续说道，眼前的一干人族强者听完了这些话，自然是又惊又喜，纷纷躬身称是。
有了这么一番后手准备，小凌天人族的确可以说是后顾无忧了。于是这几名人族修士再向韩立请示了几个有关撤离小凌天的具体事宜之后，就识趣的告辞离去。从始至终，南宫婉都只是坐在一旁微笑不语。不过等这几个人一离开啊，他却马上冲着韩立嫣然一笑，
父亲，等他们挑选出合适的后辈，恐怕还要耗费不短的时间。在此期间，我看不如我陪你去其他的异族走上一趟吧。我虽然说常年闭关，但对小凌天之熟悉还是你不能比的呀。
好啊，既然婉儿这么说了，自然没有问题，我也正有此意啊。
两天之后，韩立让花石老祖带着一批傀儡离开了莫灵圣州，四下搜集一些小灵天特有的材料，就带着南宫婉呢，同样飞离了巨州。而朱果儿在被南宫婉正式收为弟子之后，在巨州留守起来。半个月后，数座遍布各种黑色原石的火山之巅，一名上半身是人、下半身近似透明的诡异的生物 正在低空中疯狂闪烁的瞬移逃遁。高空中轰隆之声一响，一只几乎遮蔽了大半个天空的金色巨手凭空浮现，只是往下一落，阵阵梵音之声从中一飘而出，同时呢，一股庞然巨力是一压而下，下方半透明的诡异的生物顿时大吃一惊，身形一闪，一下子就冲出了数百丈之远，顿速几乎比先前快了倍许以上。但是空中金色巨手看似落下徐缓，但是五指只是一分，就一个模糊的出现在了半透明生灵头顶处，并闪电般的一拍而下，紧接着一声惨叫，半透明生灵纵然有数件异宝护身，外加上是体质特殊啊，可在这金色巨手的攻击之下，根本就是无济于事，仿佛苍蝇一般的被一拍而灭。砰的一声，金色巨手随之一闪而灭，高空中这才一个波动，一男一女两道人影并肩浮现而出的，正是韩立和南宫婉。此刻的南宫婉看了看下方那半透明的圣灵，脸上难掩一丝震惊啊，这可是风灵族中的最强者，几乎半步已经踏入了大成之门，竟然连你一击都没有办法接下，看来父亲当真不是一般大成，妾身到现在算是完全相信父亲先前的话了。怎么，婉儿先前对父亲之言原本并不深信吗？韩立闻言之后笑着问了一句，我怎么知道父亲口中所言不是一般大成，竟然会厉害到这个程度了？以父亲你的修为，在灵界中也是最顶尖的存在了吧？南宫婉轻哼了一声，又有些好奇的再问了一句，此事等你回到了灵界自然就知道了。好，我们走吧，下一个目标应该是那巨狼族第一强者刚乐了。韩立带着一丝调笑之意说道。南宫婉闻言白了他一眼，自然不会再说什么反对的话了。于是韩立袍袖一甩，当即一片金霞一卷而起，二人就化为了一团金光，是破空而走了。一个月之后，数以万计的青灰色的螳螂一般的巨虫，潮水一般的往一个灰蒙蒙的光照处狂冲不已。在灰色的光照当中，一座百余丈高的黑色小山悬浮在虚空中，顶部呢则并肩站立着韩立和南宫婉。而在众多狰狞巨虫的最后处，一只体型几乎是其他巨虫四五倍、头生一张人脸的怪虫，正神色凝重的望向光照中韩立、南宫婉。这怪虫的体表啊，有一枚枚诡异的黑纹闪动不已，其他巨虫在它的影响之下，也被一层淡淡的血光笼罩着。能同时控制如此多的同族，并且还能刺激他们实力短时间之内剧增，倒也算是一种不错的神通了。不过这种虫海手段对于我来说根本没有什么用处了。光照中响起了韩立淡淡的声音，接着雷鸣之声一响，一团房屋般大小的金色雷球蓦然之间从中浮现而出，在迎风一丈，就一声惊天动地的爆裂而开。刹那之间呐，无数细长的金丝从爆裂处弹射而出，交织一凝过后，当即一张弥天金网从天而降，几乎将下方的虫群呢都是一网打尽了。只听里面的金网中霹雳之声一响，所有巨虫呢全都瞬间在电光当中化为了灰烬。不过那头人面虫啊，却是一声低嘶，张口喷出了一团墨绿色的液体，竟将头顶处的雷网撕裂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洞，并一个闪动从中洞穿而出。唰的一声，此虫背后一对青色的蝉翼一泻而出，狠狠的一扇，就要施展独门秘术逃之夭夭。可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光照中，韩立的手臂似乎动了一动，人面虫附近的虚空当即是波动一起，一道青蒙蒙的剑光弹射而出，一闪之下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将巨虫从中间一斩两半，接着此剑光再一个盘旋，又化为了一片青色的剑幕，将巨虫两截身躯一卷其中。当青色的剑光再一散而开的时候，这头人面虫连同其元神早已经化为了一团血雾，不复存在了。一个半月之后，小凌天一族人数最多的月牙一族禁地当中，此族三大长老率领十余万族人，借助地形之力摆下大阵，迎战韩立和南宫婉二人。结果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就被韩立一己之力斩杀了数千月牙族之人，将大阵尽数破去。此族三大长老肉身更是一个照面就被韩立隔空几拳击得尽数暴裂而开。两个月后，一座遍布毒气糜烂植物的沼泽深处，号称小凌天最神秘一族的夜眠族大长老主动地向韩立表示臣服，并发下毒誓，在有生之年其族绝对不会踏出沼泽一步。短短数个月的时间之内，韩立和南宫婉就真的踏遍了小凌天所有的异族区域，将这些异族当中的强者斩杀的斩杀，降服的降服，短短时间之内就让所有的异族战战兢兢，宛如末日来临呐。这些消息传回了人族，那自然是一片欢呼雀跃。如今对韩立这位外界来的人族大成，人族几乎人人是如雷贯耳，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啊。这个时候，人族中的选拔在经过了一番激烈争夺过后，也终于选出了百余名资质最出色的后辈。三个月后，当黑色的巨舟再次降临绿海之上的时候，莫灵圣舟上不但载着韩立、南宫婉等人，还有数名啊合体修士以及一干人族后辈。至于绿海中的绿灵一族，早就吓得远远的隐匿躲开了，根本就不敢接近巨舟万里之内的范围。在轰鸣声当中，黑色巨舟终于在一棵参天大树上空停了下来。韩立站在巨舟前端，往下方淡淡一扫过后，单手一掐诀，再往下方虚空一点，当即呢巨树处波动一起，淡淡的光霞一卷过后，所有的景色一变，巨树骤然消失不见，而在原处呢却现出了一团徐徐转动的七色光晕。走吧，下一次再来这里可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韩烈自语一声，单足轻轻一踩，黑色的巨舟顿时破空之声一响，向下方光晕处激射而去，并在途中呢飞快的缩小，最终是一闪即逝，消失的无影无踪。临界某片海面上空，两群类似巨鲸的不知名的低阶海兽正在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而撕咬在一块儿，一节节残缺的兽尸不时地从海水中漂浮而起，一股股冒出血水更是将附近的海面彻底地染成了猩红之色。忽然一股恐怖至极的气息从海底深处一冲而出，两群海兽被这个气息一冲之下，当即纷纷大惊失色，毫不犹豫地停止了战斗，马上往不同的方向抱头鼠窜。转眼之间，海面除了那些残肢和淡淡的血腥之气外，竟恢复了往昔的平静了。就在这个时候，此区域海水滚滚地往两侧一分，从中一下子飞出了一座黑幽幽的巨舟，前后足有千丈之长，仿佛一头狰狞的黑色巨兽。 在巨舟前后两端那挤满了众多的人族修士，大多看起来年纪轻轻，但是一个个呢兴奋至极，对海面上一切不时的指指点点。有些年轻的修士甚至还双目微闭，似乎在远处默默感应着什么。此巨舟真是刚从小灵天返回灵界的末灵圣舟。在此舟刚回到海底的一瞬间，那条七色的光晕所化的通道终于无法支撑的崩溃开来了。下一次韩立若还想去小灵天，那就不知道要相隔多久了，便要重新找上古祭坛推算一番，这才有那么一丝可能。此刻韩立和南宫婉并肩站在船首的最前端，四周的人群则敬畏的远远的隔出了一大片空间，不敢靠近丝毫啊。这就是真正的灵界，灵气之精纯果然不是小灵天可比的，也只有在这种地方，我等修炼者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并最终达到飞升仙界的境界。南宫婉轻吸了一口略微有些咸味的海风过后，有些喃喃自语地说道，灵界的确比小灵天要强盛一些，但是要修炼到大成期的存在也并不太多呀，像我等人族这样的弱族，一般情形之下能同时拥有一两个大成，那就足以在灵界立足了。不过一些超级大族大成期存在甚至可达两位数以上，当然了，即使同为大成也有强弱之分，一些真正的大成中的强者可以与真灵争斗而不落下风，以一己之力灭杀数名同阶存在，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韩立微微一笑，在小灵天期间，他自然将灵界和人族大概的情形呢都向其他人讲述过一遍了，故而这些从小灵天归来之人倒也对着灵界呢并不是一无所知了。看来夫君如此自信的样子，肯定也是那所谓的强者之一了。妾身倒是没有想到人族在灵界当中的情形竟然如此不乐观，现在有了夫君的话，情形应该会好转一些吧。南宫婉叹息了一声说道，我自问单打独斗绝不逊色于任何大城中的强者，但是毕竟进阶大城时日尚短，真的要振兴人族还要从长计议啊。韩立神色一正，这个自然，妾身相信以夫君的实力总有一天能够做到此事的。南宫婉凝望着韩立，脸上闪过了一丝柔情之意，希望如此吧。下面要如何返回风源大陆？我们直接跨海而去吗？南宫婉眺望了一下远处的海面，又问了一句，这个嘛倒不用，我和附近雪天大陆的赫连商盟主事之人是认识的，通过他控制的传送阵应该呢可以安排我们直接返回风源。韩立不加思索地说道，这样最好，妾身也真想早一日见到我们人族在灵界的居住之地呢。南宫婉嫣然一笑，韩立微微一笑不再多说，身下的巨舟这个时候却已经调整好了方向，一声轰鸣向血天大陆的方向激射而去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96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96回。几个月之后，莫灵圣舟就已经出现在了雪天大陆某个巨型港口城市上方，并大模大样的悬浮在一座三角形建筑的正上方一动不动。韩立带着南宫婉正身处此建筑腹中的大厅之内，一名战战兢兢的中年男子满头大汗的在给二人说着什么事情。什么？贵盟现在已经收缩了大半实力，
并且碧影道友也已经陨落而亡了，你确定不是在故意戏弄我吗？我离开大陆才这么短的时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
韩立的脸色阴沉异常，盯着眼前的男子冰冷地问，
韩前辈持有本盟的贵宾令，晚辈怎敢对前辈有何虚言呢？况且这些事情现在血天几乎人人皆知，前辈不信的话，出去稍一打听就可以知道晚辈之言不假呀。
中年男子一边苦笑一边连连躬身，
那位凶魔竟然这么厉害，以一己之力就斩杀了这么多的大城中的强者，无论说他动用了何种逆天的手段，这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鬼盟一向消息灵通，可探查清楚这此魔的来历了吗？
韩立脸色阴晴不定了一会儿之后，这才问道，
这个晚辈就不好说了呀，也许总盟那边有确切的消息，但小的呢只是一处分盟的负责之人，对此实在是知道的不多呀。
中年男子迟疑了一下，这才回答，
哼，知道的不多，那还是知道一些了，
道友无需有何顾忌，直接将知道的说出来就是了，难道以我夫君的身份还不能知道这些消息吗？
南宫婉在旁边轻轻的一笑，
有关这位绝世凶魔的事情，
韩立自然呢早就向他讲述过了，
此女初闻灵界竟然有这等拿血迹不当一回事的凶魔的时候，自然当时也是吓了一大跳，晚辈怎敢如此去想啊，韩前辈想知道的话，晚辈绝对会如实相告。
中年男子心中一凛，连忙解释着。
韩立闻言这才神色一缓的点了点头，旁边的南宫婉也神色一凝，准备仔细的聆听。
这绝世凶魔的出现啊，十分的蹊跷，好像是凭空在血天冒出来的，并且从其展露的一些功法神通上看，已经肯定此人绝对不是本大陆甚至本界之人，故而现在外界流传其要么是其他强大界面的跨界强者，要么是尚未界面的降临之人，而根据晚辈得来的消息，十有八九应该是后者。
中年男子立刻说道，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甚至他的眼角不由自主的还跳动了一下。
哦，降临之人，你说这凶魔是仙界下来的仙人，你怎么敢如此肯定啊？
纵然说是韩立，闻听此言也不禁有一丝骇然涌上了心头。一边的南宫婉呢更是玉容一变，
据说曾经有人在远处偷窥到这位凶魔在施展某种大神通的时候，似乎触怒了界面之力，让法则之链浮现而出，并立刻将贯穿其肉身呐，将其大半的法力禁锢了起来，要不是真仙界的仙人，这怎么可能会有此等事情发生呢？而已知的其他的一些强大的界面，也许的确可以诞生一些非同一般的大能存在，但要说像凶魔这般直接将碧影大人等如此多的强者一网打尽的超级强者，还是不大可能的事情，这等事情就是一些传闻中的天凤真龙、上古真灵应该也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呀。
中年男子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判断，竟真的一言说中了凶魔的真正来历。
若是法则之恋事情是真的话，你的判断的确有几分道理，不过我还是有些无法相信有真仙出现在灵界。此时呢，我自然会跑一趟贵盟的总坛仔细的核实。哦，对了，碧影道友不在了，那么现在贵盟是何人做主啊？而且这凶魔如今在何处呢？ 还在一直血迹各处生灵吗？韩立清吐了一口气问道。
碧莹大人陨落之后，本盟暂时由数名长老共同执掌，直到再次选出下一任的总执事，这才会将权力移交。至于说那凶魔，前后已经血祭了血天大陆西部十余处地方了，几乎将整个西部的生灵全都一扫而空。不过大概两个月前呢，这位凶魔却突然冲入了血痕宗内，一口气就屠杀了此宗两名大成老祖，还有数千高中阶弟子，然后激发此宗禁地的跨大陆法阵，直接传送走掉了。
中年男子老老实实的回答着。
跨大陆法阵？怎么，他去了其他大陆？你可知道他去的到底是哪个大陆吗？
韩立大吃了一惊，南宫婉也一下子想起了什么，脸上同样的显露出了担心之色。
根据这事后的调查呀，那凶魔去的好像是雷鸣大陆。
中年男子想了想之后回答道。韩立听了之后神色是微微一缓，可眉宇之间的那丝凝重仍未散去。他继续的向中年男子再询问了相关的一些事情之后，这才在对方的恭送中带着南宫婉离开了大厅，并马上飞离了建筑，直奔高空中的黑色巨舟一飘而去。
雷鸣大陆一片一望无际的翠绿湖泊上空，一道金丝在以不可思议的遁速激射而行着，一个闪动之间就在破空声中到了数千丈外的地方，并且呢还在丝毫停顿没有的继续提速前行。眼见着前方一个树木稀疏的岛屿出现之时，忽然惊死一拐弯向下激射而去，砰一声，当岛屿上唯一的黄色土山之顶处，凭空多出了一个大坑，里面赫然现出了一名半跪的白衣青年，还有一名银袍女子出来。
休息两个时辰，然后再继续赶路。
白衣青年张口喷出了一团精血，这才微微颤抖着在坑中站直了身子，并咬牙切齿地说道。
两个时辰够吗？你现在的元气已经亏损极为严重了，即使说有办法弥补一些，但这般频繁的施展秘术的话，恐怕也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吧。
银袍女子却沉默了片刻说道。
哼，那你有什么办法？那家伙不知道吃了什么药，竟然突然不再去进行血祭，凡是死死地追着我们不放。
先前那在血痕宗的时候，要不是对方突然紧追而至，我等又何至于连那传送法阵都未曾来得及调整，就匆匆地被传送到了雷鸣大陆来呢？
白衣青年哼了一声回答道。这两个人呢，正是被那真仙马良一路追杀到其他大陆的六翼和冰凤，这还用说，多半是在血天大陆上和那些血道宗门联手埋伏之事，真的让他大怒了。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摆脱掉这个背后的杀心啊？这一次我看他多半不用两个时辰就可以追过来呀。
冰凤没好气地回答道。
若还有其他的办法，我还会让自己落个真元大损。看来这一次呀，你我真的要做一次同命鸳鸯了。
呸，谁和你做什么同命鸳鸯啊？
你起盘膝坐好，我来用秘术助你一臂之力。
冰凤清脆了一声，心中一横说道。
凭你这点实力能帮什么呀？
六翼闻言微微一愣。
我虽然说修为远远不及你，但是本体毕竟是五彩天凤嫡系后裔，拥有着一些天赋秘术之玄妙，又怎么是你能轻易想象的呀？
冰凤带着一丝傲然。
行啊，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姑且是活马当作死马医。
陆毅神色一动，深吸了一口气，随之就见他果真在大坑当中立刻盘膝坐下，并毫不犹豫地闭上了双目。而冰凤呢，则轻叹了一口气，身形一个晃动，
直接就出现在了六翼的背后处，同样的盘膝坐下，并一张口呢，喷出了一团白蒙蒙的寒气，里面晶莹闪动，隐约一颗拇指大小的五彩圆珠正徐徐的转动不停着。子女一声低喝，单手一掐诀，背后晶莹的霞光一卷，一头巨大的冰凤虚影浮现而出。此冰凤虚影扬出了一声清明之音，双翅一抖过后，突然从体内涌出了无数晶莹光丝，并且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眼前的圆珠之中。刹那之间，圆珠嗡鸣之声大响，表面一层层浓郁至极的真元之气汇聚一起，并转眼之间一阵模糊晃动，化为了近似液体的粘稠状态。这个时候，冰凤才一咬牙，一根手指呢，冲着圆珠轻轻一点，嗖的一声，圆珠一颤过后，一下子就化为了无形之物一般，一闪没入到了六翼的后背当中。接着，冰凤口中念念有词，双手食指车轮一般的不停掐诀，一层晶莹光晕从其身躯的表面散发而出，同时呢，脸庞竟开始渐渐的白皙透明起来，让子女远远的看起来那是无比的妖异呀。同一时间，六翼只觉得背后一个活物般的圆点处，正有无数缕奇寒之力向各处经脉是滚滚涌出，接着化为了无数真元之力汇聚到了丹田当中。原本端坐丹田中显得十分萎靡的一个晶莹小人，一接触到这些真元之力，顿时精神一振呐、他手舞足蹈的欢喜无比。啊，这是本源之力，你竟然能将自己的本源之力直接灌输给我。六翼再也无法忍住，一下子睁开了双目，又惊又喜。幸亏你和我一样都是奇寒之体，并且修炼本源神通也有几分相似，否则的话，就算说我愿意贡献自己的本源之力，也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冰凤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有你的本源灌注，我自然可以短短的时间之内就再转化成真元之力，能再次施展秘术逃脱。但是你修为毕竟不高，恐怕如此做法也没有办法帮上几次的，我们必须再另想脱身之策才行啊。六翼的目中寒光一闪，略有所思。怎么，你有什么主意了？冰凤闻言神色一动，我原先就有一个或是东移的计策，只是先前呢被那疯子追得太紧了，根本就没有实施的时间。现在有你本源灌注帮我争取时间的话，这倒有了施展的可能啊。六翼丝毫没有隐瞒，行啊，既然这样还犹豫什么呀，你赶快抓紧转化真元之力，快些行动吧。冰凤黛眉一挑，不客气地说道，这个还用道友提醒？等稍一恢复一些，我们马上就往最近拥有传送阵的城池赶去，通过传送再以最快的速度赶往角翅族的领地。我已经打听清楚了，角翅一族算是雷鸣大陆数一数二的超级势力了，里面的大城存在绝对少不到哪里去的，应该有机会缠住这位真仙疯子。六翼不加思索地说道。一个月之后，角翅族主城之一的盖陵城被一条一望无际的滚滚血河是彻底的淹没了。无数角翅族人在血河当中拼命的挣扎哭喊着，可却是根本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肉一点一点地融化开来，并最终呢和血河融为了一体。血河上空，一名看似瘦弱的青年面无表情地悬浮在那里，在他的旁边呢则有上百具角翅族高阶存在的残尸，横七竖八同样漂浮在那里。其中一具看似完整的尸体头颅天灵盖处被什么东西一打而开，里面空空如也。突然远处天边轰雷之声一响，一片绿云凭空涌现，并化为了滚滚雾海向这边一冲而来。瘦弱的青年呢丝毫一色都没有， 只是不置可否的转头朝雾海处一望而去。一声霹雳过后，绿色雾海一冲到血海附近处，往同一处一凝，竟然一下子幻化出了一尊千丈高的绿色魔像，头身笔直独角，体表遍布着绿色的魔眼，单手托着一只金灿灿的宝塔。
什么人竟敢在盖林城进行血祭，岂不怕被本族抓住碎尸万段，抽魂炼魄吗？另外镇守本城的天象道友在何处，为何会容你做这些事情？
绿色魔像体表上千的魔眼只朝下方微微一扫，当即发出了阵阵咆哮之声。天象，哈，你说的是眼前这个想自爆元婴的家伙吧？瘦弱青年闻言用手一点那具天灵盖打开的尸体，淡淡的说道：
不可能，天象道友法力通天，外加有盖灵城大阵辅助，怎么会落在如此下场啊？
绿色魔像的体表啊，苏的远珠一下子疯狂地转动了起来，并从中传出了惊怒至极的声音。
你不用惊讶，若不交出我想要的两个人的话，你也会马上不得后尘，落个同样的下场。
瘦弱青年不紧不慢，一副是绿色魔像如无物的样子。
什么两个人呐？
这一次绿色魔像真的有些诧异。
就是这两个小辈，你可曾见到过呀？
瘦弱青年袖中手指一弹，突然一只卷轴一飞而出，迎风一展过后当即徐徐打开，里面赫然流露出了一对栩栩如生的男女画像，正是六翼和冰凤的肖像。
嗯，这好像不是我们角赤族之人，老夫怎么可能见过？他们和你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跑到本族处询问下落呀？
绿色魔像身上的眼珠一阵凝望，当即嗡嗡的回答道：
这个回答我并不满意，现在是我在提问，而不是在回答你的问题。既然不知道，那我可以给你三天的时间，将这两个人给我叫出来。若是做不到的话，我就一程一程的继续血祭你们整个角赤一族。
瘦弱青年闻言并没有动怒，反而用手指一点画轴，将其一卷重新收回了袖中，这才不慌不忙地说：
你说什么呀？想要血祭本族？这种笑话老夫有生之年可是第一次听说啊！本座现在就可以直接告诉你，不要说老夫不知道这两个人，就算说知道也绝对不会交给你的。
绿色魔像体表眼珠骤然光芒一凝，怒极反笑：
行啊，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也留下来成为血祭的一部分吧。
瘦弱青年闻言嘴角泛起了一丝讥讽之色。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97回。